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立法会日前三读通过国歌法，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进行签署，并且在今日星期五刊宪，即时生效。如果对中国国歌不敬，包括侮辱、篡改歌词或者是不当使用等，判刑确定将被处以50,000港币罚款，最重3年有期徒刑。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直都阻挠俗称国歌法条例通过，使到该条例推迟到大半年，上个月重启辩论。这个月4号三读通过。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部分中国全国性法律被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政府公布实施或立法实施，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国歌法，其中国旗法早已经立法实施。近年来，随着香港反中情绪不断浮现，在一些场合当中，好像是国际足球赛事，都有人在义勇军进行曲播放时发出嘘声，使到北京和港府加快了国歌条例的立法。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美国可能会限制经过香港的资金流动，对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做出回应。鲁钦星期四6月11号在同传媒举行的视像会议上表示，他正在领导政府跨部门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考虑针对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做出不同的资本市场反应，包括可能采取限制经过香港资金流动的某一些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表示，他将开始终止美国政府和香港保持特殊关系的程序，对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做出回应。特朗普并责令由美国财政部牵头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就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违规操作的问题在60日内提出政策建议，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五表示，中共的霸权本质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无知与敌视，往往是造成香港动荡的变数，亦都是造成大陆和香港矛盾的根源。邱垂正中话，疫情较早有缓和之际，中共不单止没有反思送中条例为什么会引起民情激愤，更加变本加厉推动香港版国安法，严重侵害香港自治权，不单止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谴责，更加深化香港民众的恐慌。谈到台湾的态度立场，邱垂正强调支持香港捍卫普世价值，永不放弃追求民主自由。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二6月10号在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议对践踏人权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和汪洋。这份安全报告名为《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是由国会大约150名议员所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推出的。报告长达115页，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怎样应对美国的头号威胁中国共产党。报告说，中国的宏伟战略中国梦是要将国际体系转变为由中共领导体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6月11号表示，委员会10号以25对两票的绝对多数通过总额7400亿美元的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授权美国国防部明年的编列预算为6360亿4000万美元，将海外紧急作战资金列为690亿美元，将美国能源部管理的国家安全计划列为259亿9000万美元。法案授权成立主要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先在2021年注入14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再在2022年注入55亿美元资金，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6月12号出席人才循环大联盟白皮书发表会时表示，希望培育更多具备双语能力和数字技能的台湾人才，将台湾打造成国际人才中心。蔡英文说，全球供应链因为疫情冲击在转移，台湾必须透过人才培育把握机会与挑战。他说，人才 循环大联盟可以有效协助来自台湾、美国，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同需要他们的企业建立连结。呢一啲國際人才交流將會為台灣帶嚟更多創意、創新同埋創造。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喺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十多名嘅民主派人士被指煽惑非法集結，30年来首次因為六四集會被檢控。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烛光集会首次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被警方禁止。支联会多名常委上个礼拜四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足球场燃点烛光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当日警方未有即时制止。支联会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表示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秘书蔡耀昌分别收到警方的通知，将会检控他们6月4号煽惑他人非法集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十多名的民主派人士都先后收到警方通知将会被检控，是30年来首次因六四集会有民主派人士被检控。支联会批评警方有政治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港版中国国安法和武汉肺炎限聚令之下，今年六四31周年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首次被警方禁止。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秘书蔡耀昌等十多名常委和民主派人士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4号傍晚，在维园外燃点烛光，再按照传统和平地进入维园足球场，以烛光悼念六四屠城死难者。当晚估计有数以万计的市民自发进入维园，有年轻人高举香港独立和反送中运动的旗帜和标语，并且高呼口号，是30年来首次没有大台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当晚有防暴警察在维园附近戒备，但是没有阻止市民推倒铁栏进入维园。支联会星期四，即是6月11号晚发声明，表示下午6点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秘书蔡耀昌分别收到警方通知，表示他们将会被检控在6月4号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亦都被控以相同罪名，四个人将会在6月23号提堂。支联会重申，香港市民在基本法保障下有集会和游行权利，而警方借疫情打压禁制六四烛光集会，完全是政治目的，企图熄灭已经有30年历史的维园烛光，收紧香港人的自由空间。支联会表示，对于警方的秋后算账无畏无惧，将会坚持延续维园六四烛光。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上个星期四在维园烛光集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担心会被秋后算账，他认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要进入预备被拘捕的状态。他坦言之前已经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被控3条罪名，今次亦都不会惧怕再被警方拘捕。
我哋嘅生活方式都係要預備拘捕，可能係咁啦，已經進入啊！我哋已經即係我都拉咗3單啦，咁我諗都冇得諗噶啦嚇。咁我覺得香港大家都係要承擔嗰個後果，而我係願意，亦都係會繼續堅持嘅。
李卓人星期四喺聲明表示，目前警方濫捕、律政司濫控，是要向中共表忠，硬塞罪名控告，策略就是要透过控告更加多人，震慑吓怕香港人。李卓人表示，当晚全世界都看到六四集会和平进行，他认为警方想打压香港人的集会权利。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在声明表示，律政司的决定属于政治检控，他对此非常愤怒，认为即使市民有到维园燃点烛光，也都是市民的个人自由，没有理由指控是出于被煽惑。再有最少10名支联会常委，包括副主席周幸彤、常委张文光、麦海华、尹兆坚、赵恩来、梁耀忠、梁锦威，同埋工党副主席郭永健、 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五，即是6月12号亦都收到警方通知，将会被检控6月4号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是30年来首次因为六四烛光集会有民主派人士被检控。支联会表示会密切关注警方不断检控曾经参与上个星期四在维园六四悼念活动的人士。16岁的高中生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北京推动港版国安法之下，中学生将要接受国安教育，担心明年香港不会再有六四烛光集会。
因为其实悼念六四这件事已经在大陆，即是中国大陆里面已经是没有再见到的一个情况，即是香港这一位是还有 keep 住这个传统。我觉得国安法推了之后，其实就算是连举行这些烛光晚会都可以说是煽动国家颠覆罪的罪行，是完全不会。我觉得下年就会说不给你有这些任何这些煽动国家的情况发生，我觉得他不会给的。
陈同学表示会尽量教育下一代不要被将来的教科书影响，要继续传承六四的历史。支联会表示上个星期四，即是6月4号晚，支联会常委和市民在维园透过网上直播一起悼念六四死难者。这一晚香港超过100个地点遍地开花式悼念，一起控诉中共六四屠杀同埋中共喺中国同埋香港从未停止过对人民抗争嘅镇压。警方表示早前向维园六四集会主办方发出禁止公众集会通知，但係有人仍然无视有关通知，呼吁市民到维园出席未经批准嘅集会。港岛总区公众活动调查组人员调查之后，相信四名年龄介乎52至72岁的男子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已经向法庭申请发出传票，案件暂定在6月23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四间中资电信企业在美国低调营运多年之后，如今正面临去留的危机。美国跨党派、跨部门的政府机构可能以国家安全考虑来到吊销这些公司的电信营运执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电信公司在6月8号星期一晚间在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的陈述材料当中，呼吁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要撤销对该公司经营连通美国和国际市场的电信业务的授权，声称该公司一直配合美国执法机构以及是国家安全机构的调查要求。中国电信这次提交的陈述材料是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4月24号对四家中资电信企业发出的陈述理由令作出的回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这些企业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美国的经营权授权不应该被撤销。在命令当中，美国联邦监察委员会提出可以基于出自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而撤销这些企业在美国经营国内以及国际电信业务的牌照。四家企业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以及是中信集团全资控股的太平洋网络以及它的全资子公司，他们的美国业务授权正在受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为代表的独立政府监管部门、美国国会以及特朗普行政当局越来越严格的审查。根据美国通讯法的第214条的规定，外国电信公司在美国开展国际电信业务需要取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颁发的业务授权，由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以及国防部成员组成一个名为是电信安全审查小组的非正式机制，负责在214牌照审核决定当中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以及执法风险方面的分析评估。 该个小组由美国司法部领头，司法部在4月9号发出正式的公告，指出电信安全审查小组认定中国电信的运营涉及了重大而且是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以及是执法的风险，建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和终止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214业务牌照。公告说，自2007年以来，国家安全环境不断演变，中国针对美国的恶意网络活动已经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更多的认识。美国担心中国电信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公告还指出，中国电信对该公司美国业务数据的储存地点、对它的网络安全行为的公开说明都存在着疑点。法律专家说，中国电信很难在回复陈述理由令的过程当中拿出足以服人的证据，部分的原因是在于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国有制的这个事实不可能改变。6月9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有关美国政府对中资电信企业监管的100多页的调查报告。报告在多项的建议当中提出，既然电信安全审查小组已经建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中国电信的214牌照，但是该个委员会就应该是尽快完成对中国电信以及其他中资企业在美国业务授权问题的审查。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齐声施压，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吊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经营的执照，显示美国政界普遍正视中国对美国的电信网络的威胁。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熟悉电信法规以及交易事务的律师蔡耶对美国之音表示，的确是可以提出特朗普行政当局以及是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进行一种经过协调的努力，打击他们认为是对美国网络构成威胁的行为。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丁拉塞尔认为，美国各个方针对中国电信的担忧是一致而且是跨党派。拉塞尔目前仲是美国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非正式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些问题上面有来自两党的强烈共识，在近期都不会出现动摇，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威胁上的观点是非常之一致。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从未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吊销外国电信商的执照。报告提到，电信安全审查小组的一名成员表示，如果外国电信运营商服务的客户众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可能因为担心对消费者造成伤害而不愿意撤销授权。不过法律专家就表示，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上面，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排除中资企业的投资似乎是决心已定，华盛顿试图逼退中资电信商在美国的经营，而联邦通讯委员会就站在这场对抗的前线。律师蔡耶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有关214牌照的审查当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果发现或者认定这些中国公司存在着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它就可以直接吊销执照。而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拒绝中国企业的214牌照申请已经是有先例。2019年5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否决了中国移动美国公司214国际业务牌照的申请。中国移动的这个案例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四家中资电信公司的陈述理由当中都作为是背景以及被提及。电信安全审查小组由司法部领头，但是存在着组织松散、权责不清、监管不力等等的缺点。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批评，十多年以来，电信安全审查小组只是对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等两间的公司进行过两次的检查，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2002年获得到214牌照之后，审查小组对联通未有进行过任何的监督以及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4号签署行政命令，对电信安全审查小组的机制提出了改组的要求，目的就是在于明确的职权、 提高审查效率，扩大组织成员范围，而正式规定情报界以及其他的政府机构的官员应该被纳入小组。参议院的报告还建议美国国会要求监管部门对外国电信商进行定期的审查，以及以14牌照授权的定期审核以及更新。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对中资电信商采取行动，这个令到他有点惊讶。有关中资电信商的网络安全顾虑早已经有记载。2018年美国军事网络事务期刊发表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两名教授合著的文章，列举了中国电信利用北美多处的入网点进行边界网关协议的劫持行为，恶意改变中国境外互联网流量的路由，迫使到数据经过中国电信在中国的网络，数据所涉及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南韩、意大利、瑞典、挪威、日本和泰国。甲骨文互联网分析部总监马多尼亦都在2018年11月撰文披露他的研究发现，声称中国电信误导国际互联网流量，恶意操作路由，将本来是属于英国伦敦与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之间的数据流量故意导向中国境内。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路由劫持就好像是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改变所有的标志，将汽车指向错误的出口。拉塞尔表示，这个网络为攻击提供了载体，任何流经这些网络的数据都会被截获。目前被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点名的部分中资电信的企业已经是作出了回应。中国电信美洲公司说，美国政府的主张无根据，声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应该在缺乏具体不当行为证据的情况之下，仅仅是基于外交政策疑虑而撤销该公司在美国的营运牌照。中国联通美洲公司6月1号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该公司在美国有20年的良好纪录，证明是美国电信市场的有价值的贡献者，在遵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监管责任方面有良好的纪录，同时还展现出了配合美国执法机构的意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北京官方日前警告称，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发生多宗种族歧视性事件，提醒前赴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人员当前谨慎选择前赴澳大利亚学习。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都表示，上述警告的情况不是事实，而是对提议针对武汉爆发直卷全球的肺炎疫情展开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报复的一部分。有评论指，追查疫情真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苦头。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教育部星期二在他的官方网站发布留学预警，告诫中国留学人员谨慎考虑赴澳或者返澳学习。一份简短公告说，澳大利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性的事件。北京對留澳學人的這個警告引起了澳方強烈的反彈。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的報導，澳大利亞教育部長丹特漢反駁了所謂疫情期間澳洲留學環境不安全的指稱。他說澳大利亞是受到國際學生青睞的留學目的國，因為這個國家是一個歡迎國際學生提供世界級別的教育的社會。特漢部長又說，他們成功渡過疫情拐點，意味著澳大利亞對於國際學生來說是當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另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澳大利亞高校組織八校聯盟的首席執行官湯奧信女士反駁了中國稱澳大利亞對留學生來說不安全的說法。他說這樣的公告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非常令人失望，而且並沒有根據，他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擔憂。在悉尼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 W 回應美國之音有沒有北京官方所指的被歧視經歷的提問的時候表示，中國教育部這個建議和坎培拉在疫情調查問題上的立場有關。 他回覆说这个建议本来就很奇怪，其实就是因为澳洲站在美国那边站不住，在中国那边中国做不到，美国就找澳大利亚来下手。一位留澳中国学生表示，他并没有遇到被歧视或者感到不安全的情况。他说他万事不求吃喝，又上网学习又打折，从疫情一开始就没有主动隔离过，感觉他是疫情唯一受益的人。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黄金海岸读研究生的安娜对美国镇表示，疫情发生之后，他所在的学校一直没有听课，他虽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亦都可以领取当地社会不分国籍种族一视同仁发放的食物等的救济的物资，并没有遇到或者听到中国教育部所说的歧视的事件。安娜指出，他遭遇的唯一一次或者可以算得上是与疫情有关的歧视事件，就是在疫情扩散到澳大利亚之后，搭乘火车的时候遇到一两个小混混，跟对方打个招呼之后，就听到他们说冠状病毒。安娜认为这类的情况并不代表主流的社会环境，只是属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偶尔出现的个别的现象，并不足以令到他担心个人的安全，更加不会考虑马上停学返国。中国留澳学生安娜指出，他所在大学校方严禁种族歧视保护来自各国的留学生，譬如一名印度同学在公开课上面将自己的在线用户名叫做武汉高空，引起中国同学的投诉，校方随即对此作出了批评纠正，虽然这件事并没有涉及澳大利亚人。几日之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也都曾经劝告中国公民不宜赴澳旅游。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澳大利亚智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经受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攻击，其中61%的事件包括种族主义、侮辱和辱骂。该智库研究员指出，华人社区尤其受到了影响。报道引用了一些调查的数据，但并没有交代调查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受访者的背景等的参考的信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宇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对于澳大利亚学习人员的警告缺乏事实的根据，是对澳方倡议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和早期扩散展开独立调查而进行报复的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的警告和先前开始实施的提高农产品关税都是报复澳方的立场。冯崇宇又表示，在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受到歧视的公民可以告上法院。这位旅澳学者还表示，澳大利亚大学给留学生提供了疫情资助和救济，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带来的生活的困难。去年年末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发展成为大流行之后，肆虐全球，中国内外都出现了质疑疫情初期处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的声音。国际社会亦都有不少针对北京和世卫组织的指责，他说相关官员隐瞒真相，错过了本来可以及早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宇教授认为，在处理疫情工作上面，有些国家做得不好，受害严重，但是只要公开坦诚承担责任，国际社会都可以原谅。在涉及人类生存的公共安全问题上面，必须诚实，容不得隐瞒讲大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欺世盗名蒙混过关，这些是重要的国际行为的准则。澳大利亚等国要求就病毒源头和疫情真相展开独立调查之后，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落得广泛的共识。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发布了有关疫情的白皮书，强调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之下取得的抗疫的成就，坚决拒绝为疫情失控和扩散承担责任。对于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份疫情白皮书，冯崇义指出，北京需要认真反思，欢迎并且积极配合围绕疫情源头和失控扩散原因的国际专家调查，因为公开透明地交代清楚，消除疑问 終將係繞不過去嘅一個坎。馮崇義教授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是出於公義，為了搞清楚真相才要求進行獨立深入的專業的調查。雖然澳洲本國這次疫情的損失並不是那麼嚴重，截至6月10號澳大利亞新冠感染確診的數字是7274例，死亡102例，全國新增7例。相比之下，全球累計確診是723萬有多的例子，死亡是41萬有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仍然在繼續惡化，已經從貿易轉向教育，大學已經被拖入了外交糾紛。一個叫做澳大利亞八大名校組織的負責人基湯姆森女士是這樣說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路透社星期三引用八大名校组织首席执行官汤姆森的话表示，国际教育正在成为一枚政治棋子。中国教育部星期二向在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学生发出预警，称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国际旅行和校园开放存在风险，澳大利亚发生了一些针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事件。教育部提醒留学人员谨慎选择赴澳洲或者反澳洲学习。澳大利亚方面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做法是在扩大对澳大利亚的报复。中国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已经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和牛肉施加了惩罚措施。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成景业曾经威胁说，旅游和教育亦将好像牛肉、红酒、大麦等一样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澳中两国关系在最近几年就已经开始恶化，中国越来越多的干预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并且在澳大利亚的传统势力范围太平洋地区展开强势外交，拓展其影响力都引起了澳大利亚国内的强烈反感。这一次的有关病毒源头调查只不过是双边关系恶化的一个最新触发点而已。汤姆森驳斥了中国教育部有关澳大利亚疫情和所谓种族攻击事件的讲法，他说中国大使馆星期二还告诉他，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病毒大流行期间发生过学生受到攻击的报告。中国使馆保证学生旅行不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谈到澳大利亚疫情时，汤姆森说澳大利亚各地的安全纪录非常好。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亦强调，澳大利亚对种族主义是零容忍，该国已经建立了铲除种族主义的一套程序。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第四大创汇行业，前三名是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去年澳大利亚录取了500,000国际学生，总收入约370亿澳元，超过了牛肉或者大麦。伯明翰星期三在回应中国教育部的旅行警示时说，他们感受到了他们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可能会因此而减少。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了澳大利亚经济的衰退，如果国际学生大幅度减少，将会给该国的经济造成雪上加霜的负面影响。汤姆森介绍说，由于疫情的限制，在八大名校读书的大约20,000名中国学生现在没有返校。不过伯明翰表示，这个对中国学生也都会是一个损失，长期来讲，这个无助于他们两国之间进一步互相理解。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最多。据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2019年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为442,209人，中国学生占 37.3%。 澳大利亚国内亦都有人对该国的大学教育过于依赖某一国的学生缴纳的学费提出了批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审计办公室发现，海外学生缴纳的课程费是36亿澳元，占该州2019年大学收入总额的1/3。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和伍伦公大学收到的外国学生学费超过了本国学生的学费，而外国学生之中绝大多数是中国学生。 但是穆迪公司副总裁约翰万宁认为，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会降低中国警告对澳大利亚大学今年收入的影响。路透社引用万宁的话表示，长期睇，澳大利亚有不少大学排名世界前列。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将会保持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6月10号朝着通过警察改革法案迈出了第一步，这个是针对黑人男人弗洛伊德5月25号在被警方控制时死亡事件的最新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弗洛伊德死后，人数创历史纪录的抗议者走上全美各地街头，很多人呼吁做出重大政策改变来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他们的口号是停止给警察拨款。国会目前的法案并没有包含将地方执法部门资金转用于社会服务的主张，但是法案包含了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措施。民主党人说，这个会将美国的警察执法从勇士型转向公共卫士型，这个是有关警察改革的辩论议题以及他们成为法律的可能性。美国国会可以为停止给警察拨款吗？国会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可以起到几大的作用呢？联邦层级的拨款亦都就是国会拨出的款项，只占美国各地的地方警察局得到资金的一部分。地方警察局多数资金来自州和当地，即使国会有断供的政治意愿，亦都不可能全面切断警队的资金。民主党人基本上对彻底停止给警察拨款的呼声进行了消音处理，他们转而主张将资金重点转向改进社会服务。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海伦·巴斯是国会黑人议员连线主席，他谈到停止给警察拨款的主张时话，他认为这个可以被人用来转移视线，这个是他担心的地方。他说他认为这个背后的意图是他支持的，那个就是那一种社区需要投入的想法。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法案内容为何？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民权事务的首席助理司法部长星期三对议员说，通过正面应对这些问题，这些影响到黑色和中色族群社区的关键问题，这个是国会几十年来最全面的实质性处理警方不当行为的努力。按照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杰里·纳德勒星期三的描述，法案将成立地方警务特别工作组，并鼓励采纳最佳实践策略，包括配备随身摄像机以及改进对执法部门的培训。纳德勒说，这一部议案将使联邦政府更容易成功起诉警方不当行为案件，他将禁止锁喉、终止种族和宗教归纳，并取消法庭制定的那一种很有疑问的执法有限豁免权的原则。有限豁免权这一项法律原则保护执法人员不受民事诉讼，除非他们明确违反了现有法律或者宪法权利。废除有限豁免权可能会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谈判期间最为重大的分歧。法案跟着下来会走哪一步呢？众议院民主党人将在下个星期进行一次审议会议，这个是为议案文本做最后表决的程序。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马里兰州的斯坦尼·霍耶宣布，众议院将在6月22号和6月29号这两个星期返回华盛顿开会，预计将在这一段时期就法案进行全院表决。民主党人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任何法案跟着下来将被送交共和党人主控的国会参议院审议，但是两院议员处理这一项议案的时间都不多了。参议员定于7月的两个星期，8月几乎整个月和9月初都要回到本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的查克·舒默说，他担心民主党人有可能失去取得成果的势头。舒默星期二对记者说，他们需要将整个议案递交全院并展开辩论，整个公正警务法案只做一件将是他们的渎职。其次，他真的担心，记得那时有很多枪支暴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哦，我们的党团会讨论的， 我哋会处理嘅等等。然后佢哋从来亦都冇做。舒茂话佢担心同样嘅事情会再次发生。国会共和党人点样回应？国会参议院唯一嘅非洲裔美国人共和党参议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嘅蒂姆科斯特，正在带头努力制定出一项可以获得总统特朗普支持嘅提案。参议院多数领袖来自肯塔基州嘅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二宣布咗斯科特嘅努力。佢话佢哋仍然喺度与美国嘅原罪纠缠，佢哋试图做得更好，但系时不时会使大众非常清楚嘅睇到佢哋离终点线仲好远。麦康奈尔话佢认为参议院共和党人喺呢一个问题上向前迈进嘅最好办法，就系听听佢哋自己嘅一位同事嘅话。佢有过呢一啲嘅经历。佢自从进入美国参议院后就有呢一啲嘅经历。虽然共和党嘅方案仲未有任何正式文字，但系议员示意佢哋将寻求类似嘅目标，包括终止锁喉嘅做法、改善训练，但方式与民主党人提议嘅唔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嘅麦克约翰逊众议员喺星期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有关警务改革嘅听证会上，总结咗共和党人喺解决呢一项问题上嘅目标。约翰逊话：从佢哋目前嘅位置嚟睇，佢哋相信最有可能付诸行动嘅改革必须将焦点围绕喺三个核心概念：透明度、培训，并且开除执法部门当中极少数嘅败类。佢哋违反法律，破坏维系住我哋法律系统节操嘅合法性。但一个重大嘅分歧可能系有限豁免权嘅问题。在星期二的一次记者会上，白宫新闻秘书海利·麦克纳尼特别提到终止警察有限豁免权属于免谈话题。特朗普在抗议期间一直发推强调法律与秩序，问题的关键是他是否愿意签署任何有可能在选举年疏远他的基本盘的法案。从历史来看，美国国会在离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候极少通过雄心勃勃的法案。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以及其他很多城市爆发的抗议活动中，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些餐馆和咖啡厅的业主都看到他们的生意遭到洗劫和破坏。不过尽管生意受损，并且必须等待更长时间才能够重新开业，一些店主仍然选择支持抗议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伐拉冈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引发抗议活动，美国首都市中心很多餐厅的露天平台没有挤满本地顾客，而是被木板封了起来。伊灰纳克斯餐馆是美国首都的示威活动中心遭到抢劫破坏的营业场所之一，距离白宫只有几步之遥。他们只开门营业一日就再度关门，而且还将店门再次封了起来。伊灰纳克斯餐馆业主艾伦·卡索夫说，第一个晚上当他们听说正在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真的走去那里，当时心情非常激动，经过警察准许他们走了过去。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母亲，你知道当你看到你的小孩子被压在汽车底下，那一瞬间你能够将汽车抬起。重点确实不是我们和我们的产业，而是发生的是更大的问题，谈论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似乎和问题不相干。打劫发生的时候，餐馆空无一人，工作人员没人受伤，但是都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全地回去工作。卡索夫说，他不能够让他的员工冒这样的险，所以他们不会开业。他在这里认真听取市长讲的话，他亦都在这里观察情势的发展，还有他们必须给这些人活动空间，不要跟他们争取空间。多尔切扎咖啡馆连锁店的业主亦都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在市中心的一个咖啡馆的窗户被打破。多尔切扎咖啡馆共同业主罗伯·邓肯说，在市中心是的，第二啲店铺推迟咗重新开放嘅时间，一直要等到佢哋将所有嘅嘢整理清楚，要买一块新玻璃同窗口之类嘅嘢为止，两三个星期可能仲唔能够开张。 对餐馆和咖啡店的业主来说，在他们被迫关闭两个半月之后，现在清点示威活动造成的损坏有如另一篇痛苦的章节。森卓利拿和皮科利纳餐馆业主艾米布兰德运比多数人幸运，他在骚乱发生之前已经将门窗用木板封住，然后他仍然担心自己的生意可能没办法撑过这一新波的难关。他说他实际上承受不到更换窗户的经济损失，这个的确会将开业的时间延误到将来的某个时候，对他来讲真的伤害太大。他觉得示威应该是和平的，但这一阵子痛苦实在太多，以至于很难控制群众的情绪，他们要努力的呼声被人听到，而且要能够对变革带来重大影响，但是他不确定打破更多的窗门会有什么作用。不过有很多业主说，无论如何他们都支持抗议者，如果他们因此蒙受一些损失，那是可以的。多尔切泽咖啡馆共同业主邓肯说，无论你是否想要一切都是和平的，而且应该这样发生的，不是，我们必须奋起抗争，而抗争就有暴力和破坏。老实说，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亦都不知道是否有正确的方法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他关心的只是让变革发生。首都的餐馆获准开业，但大多数人说他们现在还不会冒险开业，希望时局很快恢复正常。美国之音记者巴伐拉冈华盛顿报道。
目前遍布全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令到居住在洛杉矶的人想起了1992年的骚乱，当时由于四名警察残酷殴打非洲裔美国人罗德尼金，却被判无罪释放而引发了骚乱。几位不同背景的黑人牧师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反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永生上帝兰桥教堂牧师史提夫·阿达卡在担任南加州牧师之前居住在加纳，他过去对美国的了解来自电视上的影像。他说，美丽的街道，美丽的大众，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种族主义，因为他来自一个全是非洲人的国家。但是在他移民来到美国生活超过30年后，头脑中的美国被真实的美国取代了。他说，大众看住你很奇怪，大众对你讲的话很奇怪，尤其是你讲说话有口音时，突然之间，无论你是否受过教育或者什么背景，亦都无论你的社会地位如何，立即就被别人看扁。阿达雅在同警察的接触中，既有正面经历，亦都有负面经历。在1992年洛杉矶骚乱期间，他住在当地，看到了此后发生的一些变化。圣弗朗西斯主教教堂乌干达社区教堂牧师乔伊·马加拉是乌干达移民，洛杉矶骚乱期间他亦都住在那个城市。马加拉说，越来越多的人学到了政治正确，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种族主义。他说他有三个仔，每一次他们出去放狗的时候，马加拉说他都会非常害怕，因为他们是黑人，有人可能会捉住他们，有人可能会对付他们。重要的是要解决种族主义问题，但除非大众理解人类是相同的，否则就不能够解决种族主义问题。鼓励延迟社区教会牧师纳朱马史密斯普拉德华，抗议是神圣的，当发生不公时，这个是正确的事情。他说，这些全国性抗议不单只是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回应，因为这一件事情使大家想到以前的事情，提醒了大众。抗议活动结束后，阿达卡希望从警察内部进行改革，来解决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检查警员是如何进入执法队伍的。上帝永生兰桥教堂牧师阿达卡说，在雇佣任何警察之前，确实需要背景调查来了解他们的文化取向，必须更多的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了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的分歧，化解了南北双方的一场危机，防止内战的爆发。但是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速奴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让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是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 1852年6月1日，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都没有人赢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的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才有一名原来并被看好的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才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拟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好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存废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久。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